十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们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了。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今天这个周末是我们的宣教的周末，那今天是宣教的主日，那在礼拜五礼拜六都有介绍我们的宣教士康克里牧师，那今天他在我们 早上在我们中间来为我们传扬主的福音。那他的简介已经在我们的 bulletin 上面已经有写过，那他是我们他们全家是我们宣教的宣教士。那从1990年他就在台湾宣教，也并参与职堂，也参与神学院的教书的事工。那最近他们全家搬到中国大陆，那并在一家国际的团契侍奉。愿神赐福他们的服事。下面时间交给康牧师。
我真的要感谢主耶稣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来，我也真的要感谢 King Fai， 也要感谢 Pastor Chuck， 也要感谢你们，因为我觉得代表你们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谢主耶稣，我有那么多人为我祷告，那么多人支持我，那么多人很爱我们全家，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也要感谢所有的音乐家因为从礼拜五晚上到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祝福。我觉得你们的教会真的是被神祝福的。今天我在你们当中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教？为什么我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从1991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跑到台湾去传福音，也常常去大陆去传福音。从1991年到现在，我 去过大陆260多次，所以我对大陆很熟悉，比我对美国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考虑到。因为有的时候别人问我，康克林牧师，你为什么要当一个传教士？因为你从小的时候开始吹小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全美国都知道你是最好吹小号的音乐家。但是他们也知道我离开了我的原来的音乐的背景，所以他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个不值得的，他们觉得我浪费我的能力，我浪费我所有的学到的音乐的事情。所以我要考虑到为什么我要传教，但是也要考虑到你们为什么要传教。因为我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每一个人是神的使者，每一个人是代表主耶稣。如果你信靠主耶稣，你代表他， 不管你到哪儿去了，你还是神的传道人。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是这个说，这样说。所以我再提醒你们，第十八节，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向我们天上的父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在天上的父，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个他们是谁？那个他们就是他那天听到他的祷告的门徒。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圣经，我们会发现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为你们而已祷告，我是为每一个将来因他们的话会信靠我的人来祷告。”所以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为他们祷告，也是为我们祷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差他到世上，他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这个也包括你们。所以为什么我要传教？为什么你们要传教？因为耶稣基督命令你们传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说：“因为你说的话，别人可以得救。你的舌头有力量，可以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们愿意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可以得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舌头的时候，可能我们说了很脏的话。比如说我现在住在大陆，我没有一个车子，但是我有一个电动车，所以真好玩，在苏州我可以跑到所有的地方去。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的，所以我的速度比别人的速度快得很，所以我的速度就是75公里，他们的速度就是35公里。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中国大陆人，他们不喜欢尊重这个交通的规则，所以如果这条路的方向就是往那个地方走，他们会从这个地方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特别生气，有的时候我没有祝福他们，我没有为他们祷告，我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会杀死一个人。所以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骑电车的时候，我往这个方向的时候，我碰到三个男人是往这个方向来骑。所以那个时候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差不多3秒钟以后，他们撞了一位骑电车的小姐。哇，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小事情。所以我看到这件事情，也碰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承认我自己的罪。有的时候我的口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说的，有的时候我生别人的气，有的时候你们也生别人的气。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你的舌头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的舌头有力量，可以说神的话，可以讲神的福音，可以讲主耶稣，可以讲欢迎别人到主耶稣基督来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说：“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差他到世上来，他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那个怎样照样有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他怎样到这个世界来？他变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基督他变成我们，他分享了我们的软弱，他知道真的很难住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这个世界也是充满痛苦。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爱的人他们会死掉，有的时候我们爱的旁边的身边的人他们也生病，也碰到痛苦。耶稣基督了解神这样安排他到这个世上来，分享我们的软弱，分享我们的痛苦，分享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试探，他真的了解我们。所以他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不爱他，很多人也不愿意信靠他，很多人只愿意做一件事情，迫害他。所以耶稣基督说，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差他到这个世上来，他也差我们到世上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分享这个传教的目标，这个传教的责任，你要提醒你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我告诉你们，我当一个传教士离开这个国家，跑到台湾跟大陆去，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你要学到另外一个语言，学中文不是很容易，对不对？你们觉得学英文也不容易，因为英文的语法真的很难。我知道，我还是觉得，但是除了学到另外一个学会另外一个语言以外，我们还要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要了解别人的文化。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我知道圣诞节是最好的假日，因为我们常常送给别人一个圣诞礼物。但是我第一年跑到台湾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忽略圣诞节，但是他们一直考虑到春节，他们过新年庆祝这个，他们也一直考虑到中秋节。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台湾教会里面，中秋节来的时候，我们都会送给别人那个月饼，可能你喜欢吃月饼。我发现我很愿意送给别人月饼，但是我不太喜欢吃。所以如果有一些教会的人送给我一个盒子里面都是月饼，我常常把这个礼物送给别人。但是我发现我要学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我也要学到怎么用筷子把一个花生拿起来。哇，真的很难。我有的时候也要吃一些我小的时候如果我的母亲在我们的家里面看到的东西，他会叫我杀死他，杀死他，现在我要吃。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呢。我现在了解为什么保罗使徒说，一个人把一碗菜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千万别问一些问题，特别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啊，只要吃吧，感谢主，祷告就吃吧。所以因为我这样做有七次，我吃，因为我吃的东西我差一点死掉，真的。有一天我吃了一个东西是坏掉的东西，20分钟以内我的身体失去了11磅的水，所以我差一点死掉，真的很难。有七次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耶稣基督安排我也命令我去大陆传福音。所以我有一天从大陆回台湾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赵天恩牧师跟他太太请我吃饭，可能你认识他，可能你知道他是谁，他是那个中国福音会的领导人，他是差不多4年前到天堂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因为他很爱中国，他分享了他的梦，就是别人也会爱中国，也愿意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所以因为他他是代表我自己的传教士的机构，我跟他很熟悉， 所以有一天我从大陆回来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请我们全家吃饭。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太太问我的问题是什么。他问了我，他说，潘克里，我真不了解你。我问了他，为什么你不了解我？他说，因为这是你的第七次差一点死掉，所以你为什么要继续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我怎么回答这样子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也自己想到，可能我很笨啊，因为我每次都去，我差一点死掉。但是我回答说，你要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命令他的门徒到所有的国家去传福音。And 我分享了这个责任。但是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愿意离开这里，跑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去传福音。但是耶稣基督在第十七章第十八节，他没有说你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他没有说你跑到不一样的国家去，他说我差你到世上去，这个世上也是在这里，到你的工作去，到你的家附近的人去，到你的家人去。因为这个世上的意思包括地方，但是包括人。所以我要提醒你们，如果你们是基督徒，这个是你的责任，你要传教，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但是他告诉我们，他祷告的时候第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意思就是我不但是为了我的现在在我的面前的门徒而已祷告，他是为了谁祷告？他说也为那一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个的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跑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别人因为他们听他们讲的话，他们信靠去耶稣，所以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我们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要分享这个传教士的责任，你会觉得很难过。我住在台湾一共17年，从1992年到今年夏天的时候，台湾是我的家。所以如果别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说我是从美国来的，我现在说我是从台湾来的，他们说不像，看起来好像你是外国人。我说千万别看到我的外表就看我的心。台湾是我的家，但是大陆是我的传教对象。从神叫我到亚洲去的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考虑到我真的要住在大陆，我真的要住在大陆。所以因为神开了一条路让我现在在中国大陆可以公开的传福音，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传教士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住的地方，在苏州，在那个苏州的工业园，政府替本地的教会的人，也替我们的国际教会的人盖了一个新的教堂。所以因为我现在代表那个国际教会，他们让我公开的传福音，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以前我是偷偷的去过大陆传福音，现在我可以公开的传福音，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告诉你们，住在台湾很舒服， 特别就是住在台北，我很爱住在台北，台北有很多吃的、特别好吃、住在台北很舒服，有捷运、什么都很方便、所以我很爱住在、台湾。我很爱、住在台湾的时候带了我的小狗跟我一起出去吃饭，因为我有一个小吉娃娃、如果你参加礼拜五跟、礼拜六的崇拜、你知道我这么爱我的小狗。但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是蛮特别有意思的，有一些、台湾的餐厅的老板跟老板娘，他们愿意让他们的、顾客、来、带了他们的小狗 跟他们一起去吃饭。所以有的时候我跟 Pedro 一起吃饭，所以我坐在这里，他坐在那里，所以真的很方便、但是 我搬到苏州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事情不一样。虽然我已经有17年的祷告，因为我要神开一条路让我可以去大陆住，神听见我们的祷告，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事情跟台湾完全不一样。我没有说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好，我很爱台湾，我也很爱中国，但是我就说有一些事情很难调整我的原来的习惯，真的很难。但是弟兄姐妹，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要回答教天恩牧师太太问我的问题，我也要考虑到一件事情，不止就是我是、为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在第十八节的命令来去那个地方传福音，就是因为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这个第二十节的目标，我去大陆传福音，就是因为如果我传福音，因为我讲的话别人会信靠主耶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去大陆。因为现在大陆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还没有一个机会信靠主耶稣。从 我搬到那个地方到现在，每天神给我差不多、两个机会传福音，每天可以传给两个人听福音。And 我传给别人听的时候，他们神打开他们的心，有一些人他们愿意马上就信靠主耶稣。我七年看到这件事情，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我也带领一些共产党的、官员带领他们信靠主耶稣。所以我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奇妙的、奇妙的事情。但是 我再来看第二十节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说我为了我的门徒祷告，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因我们的门徒讲的话，他们会信靠我。这个是一个蛮特别好的事情。我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用中文带领一个人信靠主耶稣。有一天我去西安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个做生意人。他是谁？他是 我第一个认识的从中国大陆的、朋友的儿子，所以他现在住在西安。所以因为我认识、他的父母，因为他们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我是认识他们，所以我差不多1994年去西安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 and 我要一个机会认识他，我也要一个机会给他听福音。但是那个时候1994年我只学了 两年的国语，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国语、是一个差不多5岁的人讲的 普通话、我可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可以说这句话、跟一些简单的、传福音的句子，但是 我不可以说很多话。但是那天我请、我的朋友的儿子跟我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我开始传教的时候，神打开他的心。我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耶稣，因为我用了五岁的人可以讲的普通话带领一个人信靠主耶稣。我用了以前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些从一个很高的地方爬到世上的 cans and bottles 的这样子的声音来带领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因为以前我觉得中文就是我不知道，我不懂的是什么是什么话，因为我是不会讲国语的。但是我现在可以用了一些原来我觉得是很脏的话，比如说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是的时候，我的母亲说不要说这样，不要说这样，因为她以为是一个不好的话。但是现在那个中文的是，我可以用那个是有意思的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应该信靠主耶稣。所以我现在用的话以前是没有意思的话，现在可以带领一个人信主耶稣。这个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你觉得呢？但是弟兄姐妹，虽然有的时候我分享的故事有点幽默，但是来看第二十节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你的话，别的现在住在这个世界的人，现在没有希望的人，现在没有救主的人，他们会信靠主耶稣。你愿意分享这个目标吗？我真的感谢主耶稣，因为你们的教会支持很多传教士去其他的国家，其中也是去中国大陆。你的教会跟别的教会有一点不一样，你们真的支持那个传教士的目标，所以我真的感谢你们。但是我对你们有一个祷告，我对你们有一个梦，我对你们有一个期待，我对你们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现在每一个到这个教会来的人，他们会用他们的舌头带领别人信靠主耶稣。今天如果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我要你祷告求主耶稣给你一个机会分享福音给别人听。如果你今天带领一个人信靠主耶稣，请他跟你一起回到教堂来崇拜下个礼拜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没有位置，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要开始一个 building program。 不过真的很难做，因为你花了很多钱，也花了很多力气，也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这个能力，因为耶稣基督会祝福你的口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很多人他们说我没有那个传教的恩赐，讲话不是我的恩赐，可能我是一个在背景喜欢服侍神的。但是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呢，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耶稣基督保罗使徒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神的使者。可能你没有一个那么明显的传教的能力，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你可以开口说两句话，信靠主耶稣得永生，好吧？我教你们怎么用中文这样说。我也可以教你们用英文说这句话。第二十一节，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替我们也替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希望，他有一件事情是他的梦，也是他的目标，他的祷告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我们要分享的事情。他说在第二十节的时候，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也说，所以我从第二十节再 开始念，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sorry， 对不起，我的眼睛不是很清楚，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希望就是我们基督徒合而为一。但是现在在这个世界，在美国，我们有880个教派。哇，基督教徒的教派。为什么我们有880？因为我们常常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因为你们喜欢坐在这样子的凳子，但是别人喜欢坐在他们的独立的一个人的椅子，所以他们会离开这个教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哦，我不喜欢听那个现代的音乐，太活泼，我不喜欢那个 drums， 我觉得这个太吵了，所以我会跑到另外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传统的教会去崇拜。哦，有一些人他们给别人洗礼的时候，别人来受洗的时候，牧师会这样做，把他放在水里面，然后把他拿出来。但是那个长老会的人他们是蛮奇怪的，我也是长老会，他们就会把一点水放在那个人的头上。所以有一些人不喜欢这个方式，所以他们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所以世界上的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看到有那么多基督教的教派，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教会，有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他们吵架，他们打架，他们觉得我真的不要变成一个基督徒，不值得的。他们没有合而为一。在苏州差不多2个月以后，我们会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教堂，这个教堂是蛮贵的，因为政府付了 7.3 million US dollars， 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少人民币。我 and 说了一些中文的 numbers， 我不太知道怎么说，但是 7.3 million dollars 贵的那个教堂。And 这个教堂会有4个不同的教会会分享，会同时用。一个是我们的国际教会，我们有差不多，现在有差不多450个人，礼拜天来崇拜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韩国的教会，他们有600多个人。还有另外一个韩国的教会 ，and 还有一个讲国语的教会，他们要开始所以会有4个教会分享这个教堂。但是有一个中国的牧师，他来跟所有的韩国牧师，也是跟我，也是跟其他的讲国语的牧师开会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因为那天的开会的目标就是谈了我们去那个教堂的事情，他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中国的牧师他对我们说，他说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后来大家都很注意，你要强调什么事情，牧师？他说我们要合而为一，不可以吵架。哇，我那么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直接地告诉那2位韩国的牧师，他们不可以吵架。现在在苏州有4个韩国的教会，那个牧师请他们4个教会合而为一，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那个中国的牧师就选择2个韩国的教会可以分享我们的新的教堂。因为他怕如果他请了4个不同的韩国的教会一起来，哇，我们会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一直吵架。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会的时候，他分享了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祷告， 他也命令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祷告来想一个办法可以合而为一。我们都要同时用那个比较大的sanctuary, how do I say that? 那个比较大的会堂，因为那个会堂可以坐1000多个人。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那四个教会都要早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有这个。所以那个牧师知道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事情会让每一个教会很自私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他提醒我们要合而为一。后来那个牧师分享了，他说你们知道如果我们四个教会在政府的眼中可以合而为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果我们成功让世界的人知道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家人，他说中国大陆的政府愿意考虑到让我们的 model 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那个牧师说我们一定要成功。那个牧师讲的是对的，因为现在如果非基督徒来看到我们基督徒真的彼此相爱，不管我们的教派是什么呢，不管我们的崇拜的背景是什么呢，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教会长大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一起来传教，一起来崇拜，一起来让大家知道我们都信靠主耶稣，我告诉你会发生了什么事，别人愿意信靠主耶稣。耶稣基督在第21节也是在第23节说一样的话，他说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他祷告的时候，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在第21节也是在第23节他再提醒我们，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两个境界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基督徒合而为一，别人会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安排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他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爱。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就是像我们在天上的父爱他的儿子的爱一模一样。你们知道我很爱我的小狗，所以因为我很爱我的小狗，有的时候我两个孩子都说爸爸你爱你的小狗超过你爱你的孩子，但是他们讲的是不对，不可能，因为我最爱我两个孩子，因为我两个孩子很爱主耶稣，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他们很乖也很爱传福音，从小的时候他们分享了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我怎么爱一个小狗比我爱他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真的爱我两个孩子，我知道你们很爱你的孩子，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花很多时间替他们工作，可以有很多钱可以安排他们到所有的不一样的大学去读书，得到了他们的博士学位，所以你变老的时候他们可以回来支持你这个是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孩子像我爱我的孩子一样，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虽然他命令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替我们舍命，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这个在天上的父的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一个虐待他的儿子的父亲，因为他安排他的儿子死。为什么他是这样？为什么这个是代表爱？这个是不是代表爱？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这个是代表恨，但是他们不了解福音，因为神命令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替我们舍命的缘故，就是因为让我们的罪人得到了赦免。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救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一些住在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变成新的了，变成现在在神的眼中他来看我们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我们有罪。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现在我们在天上的父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奇妙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爱他的儿子，现在他的儿子在他旁边，因为他升天了，他现在翻上了他原来有的荣耀，因为他得胜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爱他的儿子，但是他也爱我，他也爱你们。所以耶稣基督真的很爱你们。所以如果全世界的人来看我们崇拜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唱那首歌充满我，充满我，他们一到这里来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到神与你们同在，他们会信靠主耶稣。你们真的有爱，真的有神赐给你们的喜乐，所以你可以带领别人来信靠主耶稣。所以不管你的护照是到哪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分享这个传教士的目标，你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祷告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到这个教堂来看圣经，赞美你，祷告，分享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目标。我求你祝福每一位到这里来的人，让他们真的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我也求你打开每一个人的心，赐给他们力量信靠主耶稣。愿你接受所有的痛苦，因为耶稣，信靠你主耶稣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叫我们 去做的事情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求你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能力是那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真的求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